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，这些人是公会里面的人，按理来讲他们应该懂得圣经，所以他首先讽刺尼哥底母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。他叫尼哥底母做做功课，尼哥底母很明显没有好好做功课，没有把圣经读好。他说你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，所以是谁没有把圣经读好？是这些人没有把圣经读好。如果他们知道说这个谁约拿是加特西弗的人，你就知道说加利利是出过先知的。好，这句话的背后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光是约拿不是先知，连我们的主也不是，因为我们主从加利利来，所以他当然不可能是先知。但是忘记了，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先知，因为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。在旧约三种人受膏，一个是君王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先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传递神旨意的，他当然是最大的先知。所以他们说你可知道加利利是没有出过先知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里从这句话你就知道说圣灵是把我们的主和约拿连在一起的。如果有一个人能和约拿连在一起，他一定是不是平常的人。所以我们读约拿书不要以为就是读读约拿就算了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就是你看见这里圣灵很清楚要启示给我们些什么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，那就是创世纪三十三章。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生命记三十三章。十八节，论希伯伦说，希伯伦呐，你出外可以欢喜。所以可见从希伯伦，我们的神打发先知出去，告他说，你可以欢喜。但是约拿出去一点都不欢喜，神叫他往东，结果他往西去，明白吗？但等到我们的主被打发出去，他是欢欢喜喜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就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就忘记了他为十字架所忍受的凌辱。所以如果你把这节圣经跟尼哥底母那段圣经放在一起的话，很明显的希伯伦呐，你出外可以欢喜。所以这节圣经很明显的一面是指着约拿说的，另一面指着我们主说的，但是个强烈的对比。约拿呢是不欢喜，我们的主呢是欢喜。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。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到这个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，就告诉我们他从加特西弗来的，那么不要忘记这在加利利，在上加利利，或者说是在什么，是在希伯伦境内。所以现在我们说希伯伦啊，你出外可以欢喜。所以按理来讲这句话是对约拿说的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但为什么你不欢喜呢？因为你以为你如果欢欢喜喜觉得神的旨意不会做，你就会欢喜呢。你今天不欢喜是因为你觉得主的旨意可能错了，稀奇不稀奇？约拿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他怎么会认为神的旨意可能错了呢？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只要什么时候看不上神的旨意，你就不会欢喜。什么时候你看上神的旨意，你就欢喜了。有的人就觉得自己长得太矮了一点，有的人觉得自己长得太高一点，有的人觉得自己长得差了一点点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你不满意，你对于神对你的安排不够满意，所以你当然不欢喜，你一天到晚忧愁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我们真的以神的喜乐做我们的喜乐，神的旨意做我们的旨意，我们当然就会欢喜，我们当然就会快乐，明白？我们的主就不一样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正好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约拿是神的仆人，我们的主也是神的仆人，都是从希伯伦被打发出去的。但是你看，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 约拿是要做基督的预表，但是呢，许多时候那个功课是对比的，明白？你一个强烈对比底下，你就知道说约拿在什么地方预表我们的主，什么地方预表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。约拿是预表我们，同时也预表基督，那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好了，那么我首先再说一遍，这个加特西弗呢，要记得啊，这个从这个地方打发出去的，一面是一口井，另一面呢是一个酒闸。你水必须往，你这个人必须，我们这井在圣经里面都代表你往伸出去那个结果，明白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啊，所以那个时候的打水的器具一定要往伸出去，所以那指的伸出的生活来说的。那如果光看葡萄的表面，你看不出酒来，所以葡萄你一定要深入它的灵魂，你要看见它所流的血，所以葡萄流出来那个酒呢，就像血一样，那个才代表什么？才代表这个葡萄真正的灵魂。所以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榨，探到它的深处，好像你看见那个血红的酒像长江大河流出来了，你总算是碰到深处。所以要记得这个约拿书很清楚，约拿所学的功课是深处的功课，他一定往深处，不管从井这个角度去看，或者从酒这个角度去看，明白吧？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么当然一面是水一面是酒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是的的确确是把水变成酒。所以这个图画呢放在我们眼前，那么等到以后，也许不是今天，也许下一堂，我们就会慢慢就会明白过来，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有这样一幅图画，因为这个和后面所给我们的启示很有关系。那亚米泰是谁呢？你记不记得神对于以利亚说，他还为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，亚米泰就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所以以利亚以为说全世界就是他一个是得胜者，结果那微小的声音就给他看见说，你不知道就是，你以为你自己是唯一的得胜者，所以你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，你觉得你自己完全是不可缺少的。但是你知道那微小的声音是让以利亚知道了，像你这样的人还有7000人。我盼望主真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着迷了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以为自己很属灵了，我们只能带领别人，我们现在可以不需要进步了，我们一点不需要进步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见到江弟兄，他很年轻的弟兄，很佩服江弟兄，他见到江弟兄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请你告诉我，像你这样的人全世界有几个？你说江弟兄怎么回答？他说车载斗量。你如果真的知道那个成语就知道了。所以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不错了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感觉，这个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以利亚的灵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想到以神说还为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，哎，居然可以点出名字来。你如果仔细的看这个读圣经，读出来了，原来亚米泰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那他的名字什么意思呢？他的名字是阿门的意思。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你能说阿门吗？你能对每一件事情都阿门吗？当你被欺负的时候，当你看见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一个难听的声音，当你觉得愤愤不平的时候，你能说阿门吗？所以你能不能向我们的主说，是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如果你看环境，你有100个不平，你看看上司的脸有100个不平，但你如果看看我们主的笑脸，你真的回到主面前，你只有一个祷告，父啊，是的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说了许多的话，但最好的话是他对主父说的，是需要我们常常说的。你知道这父啊是的刚好跟彼得说的话刚好相反， 彼得有一次他不是看见那、这个看见有个异象吗？说是要叫他起来吃那个不洁净的，他马上就说，英文很有意思，说 No Lord， 不是的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主的祷告就是父啊，是的。那是的什么意思？是的就是阿门的意思。阿门什么意思呢？阿门就是亚美泰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觉得生于乱世，他一定有许多的不平，他觉得如果我生在一个更好的时候就好了。亚米泰他一定会说，我如果生在早一点或者晚一点都可以，为什么刚好就这三个朝代是断代的时候？而这个时候呢，居然你看见吗？哎，我又生下我的儿子叫约拿。所以就在因着他能够对神说阿门，因着他能对父神说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那从前有一个人去参观一个孤儿院，然后呢就有一个贵夫人呢讲了一个不该讲的话，就觉得好像他们非常可怜了，非常可怜。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个孤儿人就爬到这个想爬到那个教室的黑板上，就写了几个字，他说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看见我们主是给让我们生的时候是刚刚好，生的地方是刚刚好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就有许多功课可以学了。所以等到他生约拿的时候，他给他起名叫什么？叫鸽子。那鸽子的特点在哪里？鸽子常常会哀鸣，鸽子不会发怒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那鸽子什么时候哀鸣呢？就他看不见，他说哀，他就哀鸣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很清楚的，就借着约拿这个字来告诉我们他父亲的感觉。他好像看不见主的怜悯，看不见主的笑容。他所以那个时候他不会发怒，但他会哀鸣。而且不管怎么样，就在乱世的时候，那希望约拿呢能够保持纯一的眼睛。所以鸽子最美丽的地方，它就有一个焦点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让我们做一个单纯的人，让我们做一个鸽子一样，像约拿一样。所以我们相信约拿呢就在这样子底下长大，也许他就碰到了伊丽莎，然后呢你就看见他就做了一件转移时代的事。那么我们说转移时代这个有没有夸张？是不是说太过了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们要问，到底约拿他转移时代在什么地方？他到底在哪一点上你看见的确跟过去不一样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先知当然最早你可以从什么样开始？最早当然可以从摩西开始，都可以的。那么但是不要紧，很清楚的，主在变化山上，一个看见的是以利亚，一个看见的就是摩西。所以摩西是律法的代表，这个以利亚呢当然是先知的代表。不过你仔细看看，以利亚做先知是口头的先知，他没有写下来。以利沙的先知呢也是口头的先知，他没有写下来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虽然以利亚是先知中最大的，但是以利亚告诉我们怎么做先知。以利亚做先知是因为他能听得见那个微笑的声音，所以他自己的听觉是敏锐的，他也能让以利沙的听觉是敏锐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然后当他考察里面基督的灵，他们就可以开始做先知。所以没有疑问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问先知他们当时怎么开始，主怎么训练他们，当然从以利亚开始。所以以利亚的确是最大的先知，是没有疑问的。可是呢，在以利亚的时候，他做先知和以利沙做先知都是口头上，他讲到当他行了一些神迹，以利亚行了8个神迹，以利沙行了16个神迹，因为是双倍的福分嘛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他们在这里也说许多的预言，可是他们的预言都是，不要忘记，圣经中的预言是讲到神的旨意。那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多半是讲到过去、现在跟将来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以利亚、以利沙多半是责备他们， 尤其是在亚哈时代，尤其是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神为什么